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，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今晚的夜晚时刻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你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。之前我们聆听了王维君的分享，知道在家中的三个孩子里，他有一个聪明会读书的哥哥，有一个很会表达与人相处的妹妹，可唯独自己因为害怕与人群相处，别人看他就是一个孤僻的人，他不喜欢自己，他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他不能够信任别人，他没有安全感。但是其实在王维君的内心深处，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认同。当他努力的付出之后，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认同，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时，他会觉得委屈，会感到不公平。特别是当他回到家族事业当中为父母亲工作时候，他感受到来自父母以及工作上的压力，在与父母亲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应。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家中的价值以及在父母眼中的价值，于是他开始失眠，他无法入睡，他感到惧怕，他常常莫名的哭泣，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内心的无力感，他生病了，那么他的人生该怎么办呢？谁能够解决他生命的问题呢？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。
我记得那时候就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们已经可能常常在关心我们家，因为他们是信主，他有送给我爸爸一本《荒漠甘泉》，在晚上的时候就拿起来，我有时候看到几篇就会掉眼泪。我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寻求耶稣，然后因为我哥哥是医生，所以他其实他常在电话中跟我们讲那些医学，所以他其实蛮知道说这个应该是要去看精神科的。当他们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就说我不要，我不想去看，我觉得精神科就是你要去跟就是跟医生讲一大堆你的事情，我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想跟人家讲，我更不要跟陌生人讲。那可是我就是生病了，后来我就在家里又拖了两个礼拜吧，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一定不要让你们陪这样的。后来我就找一个好朋友，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想不想陪我去看医生，因为我常常跟他讲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。他说好啊，可是真的到了挂号那天的时候，我又决定自己去。就去的时候在那个候诊室那边，我就看到一堆人，有的老的啊，有的年轻啊，有的在候诊室开始哭了这样。这些人怎么那么严重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可怜，我就自己在里面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问诊。所以他们问了很多我一些生活家庭背景的事情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体重很快，一个礼拜就掉了5公斤这样子，失眠状况是几乎就从晚上到天亮都没有办法睡。所以他很快就说这个应该是忧郁啊，那你要开始吃药。我还是蛮平静，就是接受要吃药这些，因为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，就除了吃抗忧郁药之外还有安眠药，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。而且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不希望我因为生病然后待在家里，他们觉得我待在家里就会更糟糕，他们觉得我还就去公司也好，所以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有一精神。 跟医生说我现在还是得上班的，所以不要给我开那种我吃一次会睡着的那种药。然后他说那个药是蛮新的这样，所以应该还可以帮助你正常的作息这样子。这样几个月下来我都蛮遵守那个医生的指示，而且我都会固定早点睡觉。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想把我的忧郁症治好，然后我会去翻很多跟忧郁症有关的书。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根治的吧，因为那是一个暂时的。因为有几次我发觉虽然有吃药，可是可能缺了一两次之后开始情绪又不是很好。而且我哥自己是医生，他就会说你这可能大概吃个一年就好了吧。然后虽然是这样想，可是我早就已经想说我应该不会好，因为我听过太多忧郁症很久很久就很久，我就一心一意就是想说反正我就是生病了，而且我没有结婚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以后可能也结不了婚，想到说怎么会有人要跟忧郁症人在一起啊，然后就是那么不快乐啊，就是那时候是三年前，那时候是八月父亲节那天，我的哥哥他们因为结婚带着小朋友聚餐，那时候我已经在吃药吃几个月了，这样就被叫去要跟大家一起聚餐。然后那天不是很高兴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可是我还是去跟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吃中饭。那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我弄倒什么东西，弄倒在爸爸身上，然后爸爸可能心里就念了几句吧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念，然后我又开始非常的难过，就开始马上就到厕所去一直哭，然后我就不出来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我吃药都没有用，根本就没有好。因为我会觉得我常常哭就是有问题，那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这样一直哭。我就那天又非常难过，所以后来就到了那个拜天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，我就在家里，然后就开电视啊，然后就有点闷闷的，好像一阵子好了之后就情绪又非常的低。对啊，刚好我有个我妹妹有个好朋友，然后她 Jenny， 她就打电话来给我说想不想去听今天晚上教会有一个忧郁症的演讲。他说他有个感动要打电话给我，这样。那我一听到他讲这句话我就开始一直哭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，我就觉得我很可怜这样，然后很顺服的说好啊，我去听好了这样子。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干嘛，我只是想说忧郁症很演讲啊，那好啊好，我去听。晚上的时候就去那个教会，然后那时候那天的牧师是张茂松张牧师，请了三个人来做见证。大概坐在那边，从一刚开始坐在那边的时候，听第一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哭，哭到第三个人讲完，我都还在哭。我想说，比我的故事还惨，因为他们有的都是破碎家庭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是很爱面子的人，我就觉得我这样哭下去好像不行，这样子。我也不知道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就牧师就在上面呼召说：“假如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跟这些人这么软弱的话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”我本来还有一点点不敢站，后来我妹妹的朋友建议。你就跟我一起站起来。然后他说到前面来，我们来为你祷告。然后就到前面去，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哭那样。就后来就有一个姐妹，我不认识她，开始为我祷告。他一祷告就马上就说，耶稣，这个女儿就是在黑暗中已经过了12年单独的过日子，很孤单，说耶稣要把这女儿从黑暗中拉出来，这样就是带出来。然后他一讲完这个时候，我就眼泪一直掉，哭得更严重。我想说为什么他会知道，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。然后在十几年来，我觉得我相信大概从大学以来到那时候，可能就是将近12多年的那种都很孤单，有很多委屈都没有人知道。然后就他为我做那个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感到非常的释放，就心里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讲的耶稣是真的，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些事，就是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的委屈，然后他知道这样。突然感觉我是从好像很黑暗的地方突然一下子有那种亮光的感觉，对，那个平安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的，因为我就好像被释放出来。后来那姐妹马上就说，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志祷告。对，然后我就祷告承认我是罪人。那时候当下我就感觉上说我已经得到赦免了，马上心里就有意念，就是我想要信主。可是我觉得那一天上帝他用那个祷告来医治了我很多，就是 就像我小时候发生一些事，然后我没有办法原谅的，突然就在那一刻之后，我完全就被释放了。所以后来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，我哭了很久很久，后来我就离开了。大概走到教会门口没多久吧，我就跟我妹说，诶，我怎么觉得轻松，一些担心的事情突然就完全就没有了，我就突然觉得很轻松。然后她说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说我想要受洗。然后她听之后就非常惊讶这样子，然后她也掉眼泪，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这样子，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。我信主前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封闭的内向，然后我也是非常的，我觉得是那种自我价值常常有自卑感，我永远觉得我不是那么好。那我面对人的时候，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够好，然后有时候当有人稍微念我几句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就很挫折。那我也蛮害羞的，害怕就是跟陌生人讲话。那所以那时候以前常常就是封闭自己，我的朋友大概很少吧，然后就是那几个我以前会喜欢说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常常也会有一些恐惧在心里面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安全感在我心里面。那信主之后，那就是突然整个忧郁就好了啊，然后个性怎么变得比较开朗这样子，然后也不会害怕，就是以前我凡事都非常害怕，就是往负面的想。对，那现在我个性上就是变得比较宽容，然后以前可能常常也不饶恕自己吧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，所以就常常很多事万一我做的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对自己蛮大的那种自我的责备。现在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就蛮180度的改变，就会我突然觉得说有上帝他爱我这样，其实上帝看我的是我这个人跟我所做的事都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前会非常就是在工作上啊，就是很要求是我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很好，一定要得到人家的赞美，我才会觉得说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。对，那我现在的个性跟人家冷漠的那种态度就没有了，然后就现在比较会主动去关心别人，然后会我也蛮乐意跟人家分享说神在我身上的医治，或是跟人家分享一些我觉得以前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。我现在突然觉得说这一切没有什么话，我不会随便去看清我自己。工作方面我也感受到神给我那种勇气，是以前跟很多很多人接触的场面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，要躲都躲得很远那种。以前我觉得我很软弱，什么都没办法做，可是就像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就是保罗说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坚强。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坚强的个性，那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办法有的，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可是因为上帝他是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肝宝贝。我觉得那些比较没有自信的，或是因为他们过去有什么伤害没有被处理，所以造成他们现在的个性的话，我觉得是耶稣是最大的帮助。
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生命的故事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。听完了王维君的故事之后，我的心中想起了圣经哥林多后书5:17的话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朋友，这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的应许，因为只要在基督里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。所以王维君能够走出生命的阴霾，能够活出自在与自信，是因为他在耶稣的爱里得到了医治。今晚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能够活在上帝慈爱与恩典的保守中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